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学术性研经讨论课题，导言一至十一页。一，试想马窦圣使是犹太裔基督徒，马窦福音是他为犹太基督徒团体写的，为什么其中还有似乎是反犹太人情节的章节？二，马窦福音具有强烈的犹太语气，并强调了法律的遵守和对经书的满全。那么对你来讲，什么是反犹太主义？三，马窦圣使编写马窦福音时，正是犹太基督徒对犹太传统需要辨别。哪些传统需要保留，哪些应该抛弃？你知道有哪些宝贵的传统因时代的变迁而已经被抛弃了吗？一章一节至四章十一节，耶稣的来历，十三至三十九页。一，耶稣族谱中有四位妇女，她们的故事都异常曲折。这四位妇女的存在对基督信仰及教会中有关妇女的角色指出了什么讯息？二，马窦福音的族谱及耶稣诞生的叙述如何表示出与以往历史延续的一面，也有不延续的一面？三，请将闲事于在二章一至十二节中的黑洛德、众司祭长和经师做个比较，闲事真正与谁相似，在哪方面相似？四，请说明二章十三至二十三节是如何将耶稣刻画成新梅瑟的形象。五，请将若翰喜者和耶稣做个比较，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和富有的使命有何相似之处，又有何不同之处？六，对今天的基督徒而言，你认为在马窦圣使对耶稣受洗的叙述中，你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七，根据四章一至十一节的描述，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天主子？哪一种形式的行为对天主子及基督徒们来说是完完全全要被排斥拒绝的？四章十二节至十章四十二节，加里利亚事工的开始，四十一页至一百零五页。一，对你身为一个基督徒、耶稣的跟随者来说，耶稣向第一批门徒的召教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信息？二，是说明在五章三至十二节中，什么样的人被称为是有福的？我们现今社会中有哪些价值观属于真福项目中？三，你认为耶稣有关发怒、不要报复以及爱仇的诫命，对于我们当今的社会来说切合实际吗？为什么？身为耶稣的信徒，你依照他的这些诫命去遵行了吗？四，耶稣对施舍、祈祷和禁食的诫命中，什么是他们的共同主题？五，对于我们聚集的越来越多的物质来说，耶稣的没有人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这个教导表明了什么？六，根据山中圣训，什么是耶稣门徒应有的品行，什么是不应有的行为？七，在神迹故事中，信德和祈祷起了什么作用？八，什么样的人被耶稣治愈？关于耶稣福传使命的对象，它意味着什么？对于你身为耶稣的跟随者来说，这使命意味着什么？九，由这三段经文，八章十八至二十二节，九章九至七节，九章三十五至三十八节，及其所包含了神迹的事件中，所引申出做基督徒所该扮演的门徒职分来说，门徒们该努力做到哪些要求呢？你是否为达到这样的门徒要求而曾挣扎过呢？十，如何从假门徒中分辨出耶稣真正的门徒来呢？ 今天你是如何从声称传扬福音不同的传教士中将耶稣真正的门徒分辨出来？11在10:34-37中，耶稣谈及了因忠诚于他而导致的家庭冲突和分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你知道什么人因忠于耶稣而受到来自家庭的憎恨或排斥吗？12谁是今天的先知、义人和小子？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侍奉这些门徒？11:1-16:12对耶稣宣讲的不同反应，107-142。一，试想若罕洗者为什么派他的门徒去询问耶稣？二，试想在12:1-14中的记述中，为什么法利赛人和经师要如此反对耶稣？三，试想为什么百姓相信耶稣并继续跟随他，而那些当权者却拒绝耶稣并攻击他呢？你能想起教会中的什么人也像耶稣那样受到教会当权者的拒绝和攻击，后来却被证明无罪的吗？四，马窦福音中的比喻以故事形式记述，通常没有固定的解释，令人迷惑不解，这就允许人们对此做出多种解释。身为耶稣的跟随者来说，你觉得这些比喻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吗？他们如何帮助了你？五，你对麦子和友子比喻的教训有何意见？六，芥子的比喻在说明天国会有或智能改变世道人心的力量，对你来说这点意味着什么？这一小芥子可曾对你揭示天国，以何方式揭示？七，你身为耶稣的追随者，可曾经历过找到藏在地里的宝贝及找到完美的珍珠这两个比喻中所描述的喜悦？是何时经历到的？八，若罕洗者的被拒绝以及被杀害是如何指向耶稣的被拒绝和受难？九，在耶稣饱育5000人和4000人的增饼神迹中，是以何方式指向感恩圣事和墨西亚的盛宴？十，你可曾被要求自己能像伯多禄那样在水面上行走，以何方式？11你认为耶稣忽视了克纳罕妇人并侮辱了他吗？为什么？你认为耶稣身为一个犹太人，也许已从这位有大信德的外邦妇人身上学到了些什么吗？你可曾从一个在某组织中被许多人看不起的人那里学习到些什么吗？16:13-20:34往耶路撒冷的路上，143-170。一，伯多禄是门徒领导者，在他面对耶稣预言自己将要受难和死亡时的反应，以及关于伯多禄和其他门徒对耶稣基督身份的了解，这两件事告诉了我们什么？你认为耶稣对伯多禄的谴责太过苛刻了吗？为什么？二，作为门徒身份应具备的条件如何适用在你身上？三，耶稣显圣容时，梅瑟和厄利亚先知的出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马窦圣使在这里是怎么强调耶稣是新梅瑟的？四，门徒对耶稣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和死亡的反应和第一次的反应有哪里不同？你为什么认为他已有所改变？五，耶稣在团体内生活第一大部分的教导的对象是谁？你认为现在他的训导还能像在马窦时代一样合乎时宜吗？你是否认为他们适用于身为家庭领导人的父母？六，你是否认为有关耶稣和好的教导在今天仍是一个好方法？为什么？你是否认为他可能对常年积累的恩怨有效？七，不原谅别人的恶仆的比喻怎样应用在身为耶稣门徒的你身上？八，耶稣有关门徒的身份和财产的训言如何可以适用于现代的基督徒？ 我们开的汽车、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都是我们身份的象征。这些东西是如何妨碍我们帮助穷人，并跟随耶稣？九，葡萄园主的公义的比喻，意义何在？有时，你是否发觉难以接受天主的慷慨？无论好人或坏人，两方面都慷慨地给予。怨恨和嫉妒是怎样分裂团体，甚至破坏团体的？十，在20章20至28节，耶稣再次教导门徒在他们的权威位置上所应持有的行为表现。你可知道教会的某些负责人在主宰其他成员？21章1节至25章46节，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最后施教。一，马窦如何展示耶稣到达耶路撒冷并在那里所行的第一批行动是符合天主旨意的？今天你可知道在某些地方，包括教会，是否也有类似不受欢迎、等同于瘸子和瞎子的人？二，耶稣对宗教领袖讲论了三个比喻，你是否认为这三个比喻也是在教训现今的基督徒？如果不是，为什么？如果是，那么他们是怎样的教训？三，在21章23至27节及22章15至46节的五个论辩中，耶稣是如何使敌对者哑口无言，并且他是如何赢得胜利的？四，请列出现今有如经师和法利赛人炫耀自己的虔诚行为，耶稣的跟随者如何避免这样的圈套陷阱？五，请列出现今有如耶稣谴责之妻祸灾的行为，耶稣的信徒该如何避免这样的伪善行为？六，今天我们看到一切耶稣所提到的末世开始了的征兆，你是否认为他们意味着耶稣再度来临的时机已近了？耶稣对最后审判的时辰说了些什么？七，什么图像被用来形容人子的突然来临？什么图像表示耶稣来临的延迟？八，在24章32至25章13节中，你认为哪些图像或比喻最能表达保持醒悟、要醒悟的重要性及紧急性？你是如何做到的随时醒悟和保持醒悟的？九，人子的来临和最后审判之间有什么关联？最后审判时将使用什么标准审判？身为耶稣信徒，那些标准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十，若万民，一切民族指的是外邦人，小子指的是基督徒，那么最后审判的这一幕场景，为今日的基督徒来说，是不是就无关痛痒了呢？若答案不是，为什么？若答案是，那我们对待非基督徒是否与最后审判的这一幕场景有关联呢？那么，为基督徒及他们的行为又该如何呢？26章1节至28章15节，耶稣苦难时。一，马窦如何运用从伯达尼的富有到耶稣死于十字架上之后的征兆，来表示这期间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是满全了圣经的预言。二，在耶稣告诉门徒要醒悟和祈祷之后，门徒仍在睡觉。关于他们在马窦福音24至25章中的图像和比喻，对耶稣指示他们要醒悟祈祷及救他们免于凶恶，门徒理解多少？你是否发觉自己也曾经忘了耶稣的训示？三，耶稣在公义会受的审讯及在比拉多前受的审判，两者之间有何相似之处？你认为是谁要求钉死耶稣？为什么？四，你认为伯多禄在否认耶稣之后表现出的哀痛值得同情吗？如果你处在伯多禄的情况，你会有怎样的反应？你认为在今天我们可能会怎样否认耶稣？五，为什么天使不是对男性门徒，而是对妇女门徒宣告耶稣的复活，而且耶稣自己也是先向妇女们显现他的复活？ 28章16至20节，结局。241页至244页。一，耶稣告诉门徒去使万民成为门徒。你身为一个受过洗的基督徒，是否认为这个命令也适用于你？如果是，你认为怎样去履行这个命令，或是怎样能够履行这命令？如果你认为这个命令不适用于你，为什么？二，在今天你是如何理解耶稣仍然与基督徒团体同在？各位弟兄姐妹，《马窦福音诠释》这本书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大家益处，也愿圣言不断陪伴引领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